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生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涤盆和盆座，以便洗涤，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水、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要用水洗涤，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希伯来书9:11-12，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的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感谢神的话语。
我发了一部分讲义，还有没有领到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讲义大纲的？今天是图文并茂，没有的话，你举着手，我们请同工再帮我发一下，好吧？哪位同工再帮我发一下哈？你们分一下，一个这边，一个那边，可能是要快一点哈。不要这个看完扔掉啊！你把扔掉就把神的福气扔掉，这不是我给你福气，是神的福分啊！神给你的福气啊！你知道了就是有福的。好，大家都有了哈。这个先不用忙着看，我会逐一的跟大家来分享啊。谢谢同工啊。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会幕中圣器所预表的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世人的救主，主啊，在旧约的时刻，会幕中这些圣器所预表的，都藉着主你道成了肉身啊，应验在你的侍奉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我们回头看旧约这些预表，我们更是爱主，哎，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啊一直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我们深刻了解旧约会幕中这些圣器所预表的，我们会爱主更深，我们会过更圣洁的生活，我们能更加的彼此真实相爱，我们能携手同行天路，共同建造主的身体，直到我们在神的国中一起吃那天国的宴席的时刻。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你的应许都要应验。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使做口的和做耳的都被主你的灵所感，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同得造就，也赐仆人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是所讲的是从主耳来。主啊，求主恩待保守，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再说一遍哈，就是会幕中的圣器所预表的基督啊。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大概走了三个月，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的脚下，在这里啊，神把三样宝物赐给他们啊，一样就是诫命啊，另一样就是这个典章，另一样就是律例啊，我们称为诫命、律例和这个典章。诫命是核心，这个典章和律例是两翼啊，是两翼啊啊。那这三项宝物呢，神啊这个赐给了以色列人。上帝同时告诉摩西啊，再这样说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上帝指示摩西要为主建造会幕啊，而且告诉摩西必须要按照上帝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一点不可掺杂你个人的意思在里边，甚至小到一根针、一个杯、一根线、线的颜色都不可以改动，都要按照上帝在山上所指示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神极丰富的、极宝贵的心思的表达，为的是要预表那在千年以后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主耶稣基督啊，那是主要应验这个会幕中各样圣器所预表的他。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25节就曾引用先知论到他的话说，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发明主要开口用比喻把这些事发明出来啊。主曾指着圣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使徒解释主这句话呢，是说主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到主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了这句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会幕的原始的建造，那后来成为圣殿啊，是这个如何把主显明出来的啊。我们知道从神对会幕中的圣器所启示的次序来看，可分为三主啊。那第一主是为约柜和约柜上面的这个两个基路牌所护卫的施恩座，以及金灯台和摆放陈设饼的方桌啊。那这是第一主啊。第二主呢是铜祭坛、帐篷的幔子、外院啊、门脸等等啊，这是第二组啊。因为你看圣经的记录就是这样下来的，神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里边是有神宝贵思想的表达。那第三组呢是这个圣器呢，就是金香坛和铜盆啊，或者叫洗濯盆啊。但是神在讲第三组圣器的时候， 中间加插了祭司的条例，祭司献祭的条例和祭司的这个设立，祭司的设立和祭司服侍或者侍奉的条例。那神为什么在这个第三组之前加插这个呢？这也是神极丰富的他的旨意的表达。因为后两件，第三组是祭司蒙了恩的，蒙恩之后，前两组是神的供应，神供应丰富的供应，祭司蒙了神的这么大的恩之后，一个感恩的心做奉献的回应，做侍奉的回应，来表达自己感谢主的这个丰盛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原因。那么好，现在我们来看图，好吧？那么我们就熟悉一下这些圣器啊，这些圣器啊，所有旗舰啊。那么，我的比你们的要好一点哈，我是带彩色的哈，这个看得更清楚啊。这个我们看第一章呢，第一章啊，我又说了，这个是啊大祭司，当时就是亚伦，他要一年一次进到圣所，要用赎罪祭性的血来在金香坛面前赎罪啊。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个你们这张上看得不清楚，我这张能看它有红的点啊，就是代表他这个在把这个赎罪祭性的血要立在或者撒在这个金香坛的四个角上。第二章啊，我们知道这是大祭司哈啊，大祭司有外袍的啊，蓝色的啊外袍啊，上面这边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啊，这是大祭司啊。那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就是最初会幕的模型啊，这是非常准确的啊，那是很多的人花心血来按照比例。我这个比例尺没给大家来这个来画出来的哈，因为这个会幕长100肘，宽50肘，高5肘，这个占地哈。施恩的范围就是在这个会幕中，你想蒙恩吗？就是在一个会幕中，你就蒙恩了。那今天你进入到基督里，你就蒙恩了啊。好，我们看他写的字哈，作者假设读者们都十分熟悉会幕。构造的是构是十分熟悉这个这个会幕是这个构造的人啊，作家假设大家都熟悉这个啊。会幕可分为两层，拥有较大面积的第一层就是圣所，而后面拥有较小面积的第二层就是至圣所。至圣所是正方形的哈，我们在启示录22章看到啊，圣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就是正方形，所以以后在永恒的国度中，我们就是永远跟神同在。那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启示录22章，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那个城中啊，那个城就是正方形的啊，长宽高都一致啊。好，下面我们看到哈，说到这个那里的圣所，这个至圣所内放着约柜，台上有金色的盖和施恩座，而他们也是神荣耀同在的标志彰显之处。两个圣所被一副厚的幔子所分隔着，这幔子称这个帷幕称为幔子啊。透过这样的安排，以色列的至圣者便能教导他的百姓，让他们一方面知道他愿意与他们同住或者同在，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不可随便向他走近的。他既近且远，罪人虽然可以这个走近他，但却不可以穿过幔子进入他所在的至圣所内。若有人要进到神那里去，就必须要符合第九章啊，指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所列出的四个条件。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内，但他也只能每年进入一次，那天必须是赎罪日。此外，他也必须带着祭性的血入内，并把血 立在施恩座上。虽然他已入了至圣所，但也只能令某些罪，或乎是因无知而犯的罪，或乎完了得蒙赦免。对作者而言，这些限制显示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限制不单再一次反映了旧约的不足，也说明了世人对耶稣的渴望。与旧约大祭司相比，耶稣的角色便更为突出了，因他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便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给大家念完这边了啊，那么我们再翻下一页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大家看到会幕了吗？啊，会幕，会幕哈，这个会幕哈，这张纸哈，会幕哈，啊，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内里的摆设，大家看到这个叶子，这个叶子会幕那边的摆设，这个摆设大家看到哈，我先给大家看，大家看到这个约柜和约柜上边的这个天使基路牌翅膀相连，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啊。有施恩座，也有基路牌翅膀相连。你要翻过另一页，看到这个天使基路牌守护着这个神公义，他们是神公义的守护者，他是翅膀相连啊。你们看到了这个哈啊，这个是我在去圣地的时候啊，和张牧师他们一起去圣地的时候，他们在圣地有一个模型，我拍照的啊，拍照的，在圣地拍照的啊，然后呢这个约柜里边呢存放的是法版这个亚伦发押的杖啊，还有一罐玛拿，那这里有两件啊，两件啊，那个是在约柜里边哈。那么我们看哈，这个你看这个内部的设置哈，那第二个他讲的香坛，大家看到金香坛的位置了吗？看到了哈，大家在右边你看到金香坛是什么样子的哈，写的金香坛。大家看到了哈，金香坛。然后呢，你看到了灯台，就是金灯台。大家看到金灯台吗？七盏灯，看到啊，金灯台，金灯台看见了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放陈设饼的方桌，大家看到了？啊，看到了哈，放陈设饼的方桌，大家看到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了，再谈两件，在这个图这个上边有这个铜祭坛，大家看到铜祭坛了吗？铜祭坛啊，在这个图里边，铜祭坛看了这个大的，刚进门遇上的第一个物件是最大的物件，铜祭坛啊，是圣器中最大的物件，大家看到了铜祭坛吗？啊，然后呢，在铜祭坛和进入到幔子内之间有一个洗濯盆，大家看到了吗？啊，在这个都是在院外的，这两个是在院外的洗濯盆啊，又叫做铜盆、洗濯盆啊，里面盛水啊。那么好，那么上面有一幅就是这个看见是旧约的祭司是如何献祭的一幅图哈。我们看到献祭哈，那最上角的就是大希律修建之圣殿的唯一遗址——哭墙，就是圣殿现在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遗址，就是哭墙啊。我们12年啊，张牧师带领我们去圣地的时候，我们当时有30多人，我们都去了哭墙啊。我看姐夫在哭墙那儿这个站了很长时间啊，这个手按着哭墙啊。我看着我们有弟兄姐妹也是流下眼泪啊，是我们很感动啊啊！大家看到这个哭墙了吗？哈，哭墙哈，好。这些我都给大家说完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样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啊。好，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这个从神此体系的这个次序上看呢，它分为三组哈。我们神为什么这样做？我把神的这个美好的旨意也跟大家简略谈了一下哈。我们来看第一组，第一组是什么呢？就是约柜、施恩座、金灯台、陈设饼的方桌啊，这个是第一组，这个是第一组哈。我刚才说了哈，在设立祭司和祭司这个条例之前所启示的物件 啊，除了刚才我说那几件物件，还有大家知道还有什么呢？还有铜祭坛，在外边的铜祭坛，还有一个什么呢？啊，还有这个帐幕的这个幔子，还有就是什么？还有这个外院啊，还有门脸等等哈。这个门叫美门，大家看到这个门吗？这个门看到了吗？看到这个门呢，叫做美门啊。这个门啊，是用蓝色线、紫色线和朱红色线来织的，它非常的美丽。这个门有多大呢？这个门有20肘，你看宽50肘，它这个门占了20肘啊。所以神吸引我们到他面前来，这个门是大的哈啊。保罗说啊，这个又有又宽又大的门为外邦人敞开了，神吸引我们。主耶稣说，若不是差遣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父吸引我们啊，这个门啊，大家看到启示录有12个门，大家知道启示录讲到最后那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一个门是一个珍珠，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城的根基上写着以色列12个使徒的名字啊，所以它有一幅啊。启示录有7幅，最后一幅在启示录22章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什么呢？他们获得权柄，可到生命树下。到生命树下做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获赐这个权柄，可到生命树下，也能从门进城。大家注意这句话，能从门进城。你进不去的，你就灭亡了。所以讲到门外或者城外那些犬类，什么呢？就是行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说谎言的，这些人啊等等啊，列出这些罪，这些人与圣城无分，你也不能从门进去啊。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这里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路得草吃。非常的亲切的教导，一定要急着基督。好，那这是美门啊。我们讲到哈，我刚才讲哈，这些祭物，这些圣物都是神给我们的丰盛的供应啊。但是呢我们说哈，这个宗建插入了祭司和祭司侍奉的条例，那祭司之后所启示的两个圣器，金香坛和洗濯盆，又叫铜盆，那是人急着感恩的心回应神这极丰富的供应的物件，急着这两个物件的侍奉，表达对神丰盛的供应的感恩的侍奉。好，我们来看这个至圣所内的约柜和施恩座啊，这两个物件都是用金金打造的哈。这个约柜是用金金包在皂荚木上边，这个施恩座是放在约柜的上边，是用金金打造的。大家知道金子和金金是有区别的，在神这启示中啊。那么上面有两个基路牌，张开翅膀，翅膀相连，在守卫着神的什么？是神的公义的守护者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金金在圣经中常预表神的性情和神的同在，神的宝座放在神的这个约柜之上，并且大小几乎和约柜等同，这乃提醒我们神从宝座上向我们施恩，叫那个座叫施恩座，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乃是按照他放入约柜中的律法的公义要求，这个为准则来向我们施恩的。所以说神的施恩是以神的公义为基础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施恩座的两旁有两个张开翅膀的这个天使基路派啊，他们是我刚才谈了，他们是神公义的守护者啊。在始祖犯罪之后，神在人通往生命树的路上就派了基路派和什么呢？和四面转动的火箭把守着生命路的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你不可能再吃那生命树的果了，你失去了永远的生命。神这一原则一直是不变的， 就是神对人施恩是以神满足神的公义条件为基础的。当神对亚当夏娃说，树上这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我们都知道是吧，啊，这个圣经讲是悦人的眼目，还什么呢，还可以什么呢，好做食物，那是大饱人的口福和口福，大饱人的眼福和口福。同时神还慷慨地赐给人生命树，急着让人急着吃生命树的果子，可以永远享受这个神赐给的丰盛，叫做伊甸乐园，是吧？伊甸乐园。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些消失了，没有了，神对人这些极丰盛的供应没有了，因为你违反了神的命令，吃了那神吩咐你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亚当夏娃啊，面临着犯了罪，面临着死亡，面临着要终生要什么呢，流浪劳苦啊，你要这个劳苦流泪劳苦你才能得宝珠啊。那夏娃有生育之苦，她丈夫要管着她啊。我们张牧师带领我们查创世纪，我们都查了这些了。所以从这个会幕中施恩座和约柜这个至圣所中这个摆设上，就非常清楚了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看这个在约柜中的所放的物件是什么呢？我刚才这个图上也告诉我，我给大家发这些告诉我们了哈，诫命，神的诫命，还有什么呢？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罐玛拿啊，这罐玛拿这个图上呢，它没有显示哈。那么这三件，有祝福的方面，也有因犯罪而人想起人为什么这个不得神祝福的原因啊。你比如说诫命吧，如果你遵守诫命，像亚当夏娃一样啊，那你是伊甸乐园。你大宝主赐给你的大宝人的眼福和口福啊，你生活在极其的欢愉富足喜乐神与神同在中啊，但你犯罪了啊，天起了凉风啊，你自己也感到羞耻。好，我们说因这个律法这个十诫这两条法板放在里边，因为以色列人啊，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下拜了金牛犊啊，所以摩西神愤衰法版，所以放在这里，所以这个是这变成定罪的象征了，定罪的象征。那么我们说亚伦发芽的杖是吧，那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服神所设立的人领导他们，就是摩西和亚伦，所以有可拉党的叛乱，可拉党的叛乱神惩罚了14700人，遭瘟疫而死。那后来还不服，神就让什么呢？神就让这12个支派，每个支派取一根杖，那杖都是没有生命的杖，木头杖啊，刻上名字。亚伦的这个杖上写着利未支派的名字，放到什么呢？放到会幕中法柜的前面，就是约柜的前边。那第二天呢，经过一夜，第二天呢，唯独亚伦这个杖，写着利未支派名字这个杖，这个什么开花。结果结出了熟杏，这记载在民数记16章啊，结出了熟杏。神让他们急着这个放到，为什么放到约柜中呢？这也是从这个另一方面让他们想起你的罪过来，不服权柄，不顺服神。那第三个就是玛拿，这个玛拿是神赐给他们的，在旷野玛拿。但是呢啊，我们应该感恩呢，对不对？你在旷野中没吃的没喝的，神都赐给你了，赐下水来啊，利非亭啊，这个第一次这个摩西击打磐石留下水来，他不就喝饱了？之前也埋怨，后来又赐下玛拿来，但吃了吃玛拿就什么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玛拿无味了。你看这个民数记11章啊，这个我们心血枯干了，我们天天吃这个食物，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什么，有肉吃，有西瓜、黄瓜、蒜和葱。啊，翡菜，啊，在这里我们天天吃这个食物，埋怨神，心血枯干，对吧？那么，这个神是给了他们鹌鹑，给他吃了个肉，鹌鹑吃哈。但是呢，啊，这个吃的时候也是这个 这个大吃大喝啊，不讨神喜悦。所以保罗在新约中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啊。基督徒吃饭都要不可以荒宴醉酒的啊。所以这个地方神击杀了他们，用最重的灾击杀他们。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基普罗哈他瓦，就是埋葬贪欲之人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起行往哈喜路去了。所以这个也收进来啊，吃玛拿，这个玛拿放里。一方面想起神莫大的恩典供应，另一方面让他们想起自己的所犯的罪过。弟兄姐妹，这三样放在里边，是从一定程度说是定罪的武器放在里边了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吃唯一的粮食，我们不是吃杂粮的，我们专门学习神的话语。什么叫吃杂粮的呢？我也基督教我也信一点，佛教也信一点啊，这个其他的世俗的小学我都拿来，这叫吃杂粮。我们要学习神怎么样来训练以色列人吃一种粮食，吃玛拿，唯一的一种粮食啊。所以希伯来书说呀，耶稣今天，希伯来书十三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这个学说勾引了去，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着什么呢？饮食。那在饮食上一心一意的，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吃一样的食物，就是啊，这个是属灵的预表啊，就是神的话语，不要被其他的勾引去。好，好，我们继续来探讨啊，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呢，它是定罪的象征。那么人我们都犯了罪，违背了约柜中这个所放的这个诫命啊，这个律法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满足律法的公义要求，我们只能落在律法的定罪里。亚当后代的人都是这样。但矛盾出现了，一方面神要施恩给予到他面前来的人，而另一方面无人能满足神施恩的条件，神施恩的管道因人的罪被阻塞了。至圣所的这两件圣物是神的公义和神慈爱的交汇，为要向人施恩，同时又不损害神的公义。大家听好哈，神主动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为要达到他向我们施恩的目的。因神的性情之一就是要施恩给我们，赐福于人。当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时，我们会发现那正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汇合之处。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的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唯有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即表明主的救赎大功做成了，主的死满足了神圣洁律法的公义要求。从那一刻起，神就开始从他的宝座上施恩与我们了，或施恩给人了。所以使徒总结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复活之后有多次向门徒显现，但每一次主开始第一句话都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一句问候语啊。主这样做是再清楚不过的告诉门徒，因着他的死，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恩典的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们称今天的时代为恩典的时代，也是从主在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并且从死里复活来开始的啊。耶稣一死，天上的乐园大门立即打开，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有了什么？就有了 疏通的渠道了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啊，保罗说，神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同时他笔锋一转说，但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公义，当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了公义；如果你没有智慧，当耶稣住在你里边，你就有了属天的智慧，不是属地的啊，咱们有属天的智慧啊。当你没有圣洁，当基督住在你里边，你信了他，你就有了圣洁，同时你也有了救赎。所以夸口的，我们永远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约柜和施恩座是用金金打造的，但是抬约柜的四个金环子却是用金子造的，金子造了连在约柜上面，包括抬约柜的这个杠都是用什么呢，都是用金子包在皂荚木上面来做成的。在圣经中，金子常预表人的信心啊。神在旧约中如此的来定规，正足以表明什么呢，我们必须用信心与主相连，用信心连接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种属天的福分啊。彼得说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你接受这些福气了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这样说的，有什么福气呢？就如从在神在创立世界之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福气。第一个，神在创立世界之先，世界都没有呢，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又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他的儿女，又赐给我们属天的基业许许多多，这些福分你要接受，凭信心来接受。就这里四个金环子必须要和什么，必须要和啊，是和这个金环子是和这个约柜连在一起的啊。好，神又定规，杠要常常插在环里，不可拿出啊。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时时刻刻要用信心与主连在一起，一刻不连接，一刻就失去了神所赐的恩福啊。说杠哈，这个杠你要插在环子里啊。这个杠还有什么作用呢？是把约柜抬起来。大家知道抬约柜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上肩的，要将人看到基督啊，抬到肩上去，看到我们荣耀的主，抬到肩上，使人看见的基督，不是看到你，就要抬着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举起银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那之后耶稣在快要进入圣城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耶稣又说过一句话，就是天上有声音说啊，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就是在这个希腊人来见耶稣那个时候啊，耶稣谈到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到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在那段讲论中，耶稣说，这个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我。这是主耶稣啊，这个许下的这个誓言，今天完全的应验。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把基督举起来。这个路加福音它有其他的方法记载，在路加福音中啊，这个路加记载我们的主呢是要着一头这个毛驴驹啊来骑来啊，唯有路加加上一句话，说是什么呢？说是没有人骑过的啊，主骑在这个毛驴上来进入了个京城。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一方面应验撒迦利亚书九章所说，看到你们的王来了，是实行公义的，实行救赎的，他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子。另一方面，弟兄姐妹们，这个驴驹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正是你和我信主的 爱主的人，你和我，为什么呢？我们不再让别人骑了，我们唯独让主骑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活着我们的主进到社区中，进到百姓中，让人看见我们的主，不是要看见你自己啊。所以啊，这个如果你单枪骑马就没有主骑在你身上，那你一定会失败的。撒旦也不怕的啊，主骑在你身上，你是拖着主，你要听主的呼唤，听主的这个吆喝，让你往哪儿走，怎么走啊？你是拖着他，我们就是那个小毛驴、小驴驹子拖着主。好，我们继续来探讨啊，这个另外两个物件哈。我们看金灯台啊，金灯台是用一塔连德的金金制成的，所以祭司入圣所后啊，他必须靠它照明啊。主讲这一个应用他自己，应用在主自己身上。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生命的光。”啊，主也对跟他的人说：“在世上你们是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一面说他是光，又说我们也是光，难道有两个光源吗？不是的，因为我们以前是属黑暗的，是主的真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接受了这个真光，我们才能为主 来发光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月亮本身不发光，但是当太阳照在它上面的时候，它完全接受太阳光的时候，它是最亮的啊，它反射这个太阳的光。我们不是光源，也不能成为光源，但是我们若被主兴起，就能为主发光。如果你接受的光越多，你的亮度就越大，就像这个月亮似的，它完全接受了太阳的光，它接受太阳的光越多，它的亮度就越大。所以我们要靠近真光，主光照我们啊。啊，旧约对金灯台的条例啊，还写着，就是说灯要常常点着，并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灯常点着，必须要有灯油来供应，我们必须要时时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才能一直来为主发光啊。在这里主又告诉我们，这个灯光是对照的，大家记住啊，这个讲金灯台条例讲说灯光对照，你要让它灯光对照。什么叫灯光对照呢？因为灯光一对照，你们可以试试，阴影不见了，暗影就不见了。换句话说，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这个43:25说：“唯有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所以在路加福音5，当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啊，那个瘫子是四个人啊，把这个屋顶的瓦片拆了，把它用这个连这个褥子一同坠下来。所以耶稣医治他啊，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旁边的文士法利赛人就说：“啊，这人说什么亵渎的话、前往的话，除了神，谁能赦罪呢？”耶稣说：“啊，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还医好了这个瘫子。所以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就是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啊。哎，弟兄姐妹们哈，我们看到哈，这个弥迦书又说哈，这个你把我们的罪，把我的罪投入到深海中。神哪，有何人向你赦免人的罪孽呢？以赛亚书这个38说啊，耶和华肯救我，我便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琴，英语叫 string 的 instrument， 来唱我的诗歌赞美神啊。之前这个以赛亚书这个38又说啊，之前又说啊，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你将我的罪孽抛在你的背后。这个神赦免我们啊，所以在金灯台这个条例中，就灯光对照啊。所以信主只能在你今生啊。以赛亚书38又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阴间也不能颂扬主，这个下到坑中的人不能指望他的诚实，活人唯有活人才能赞美耶和华，像我今日赞美他一样啊。弟兄姐妹，但他加一句，你们做父亲的什么要教导你们的儿女明白这一点， 明白，就做父亲的，做父母有一个在这里讲到啊，给做父母听的，你必须教导你的儿女，从小就教导要明白这一点。明白什么一点呢？只有就近主才能得永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神所启示的这个方桌，或者摆设陈设饼的桌子啊。主耶稣把这个物件也用在自己身上啊，因为那个方桌上主要摆的是陈设饼，这个物件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陈设饼是为了祭司供应给祭司吃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的粮啊，这个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多么振奋人心的话啊！所有的人啊，都可以来吃啊，主这个赐的属天的粮。我们看在旧约上这个方桌上这个饼呢，是我们说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啊。那么这个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基督就是为神为我们预备的供应啊。这个主说，主还说，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居尊的祭司。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居尊的祭司，所以这个我们就能够啊，获赐权柄来吃这个吃神给我们设这个给我们预备的供应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与这个约柜一样啊，这个方桌也是用皂荚木包着金金造的啊，并安着这个四个金环在这个桌子上哈、啊，用以抬这个桌子啊。虽然是安上去，但是不是约柜和方桌的本身啊。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金子是代表人的信心啊，所以唯有当我们用信心与主相连时，这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了。四在这个圣经中常代表全地，所以主在此让我们看到神的供应是遍及全地的啊。所以主在升天时候告诉门徒要传福音到地极到全地的啊。好，我们看到哈，主启示了这个第一主的就到这里了。那主所启示的第二主呢，就是铜祭坛、这个帐幕、外院和帘子等等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着重谈一下铜祭坛和这个幔子哈，这个幔子这两方面哈。一个人若想得到神面前得神的祝福，他必须先入门。大家知道，必须从这个门来入，这个美门。我跟大家说了哈。你要进到这个，从这个美门来入，大家看那个门吗？那个这个可能不清楚啊。这个美门在这里，这个美门来入呢，你才能进到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就是神施恩的范围了。那么，整个会幕只有一扇门，这门极其美丽啊，只有一扇门。这个主，所以主耶稣说。除他这个主耶稣说啊，这个彼得论主耶稣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藉着耶稣啊，这一扇门啊，它极其美丽啊。这门是用多种这个，我刚才说了哈，是用蓝色线、紫色线和这个朱红色线编成的一副大幔子啊。这个，但问题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人一入门所遇见的第一个拦阻。就是铜祭坛，所以你要往前去，第一个拦住你的就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拦住你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圣所里去。那么好，铜在圣经中常预表神的公义和公义的审判啊。这个铜祭坛是用这个铜来包着皂荚木来建造的。在圣经中啊，皂荚木常来代表人，远落的人啊。那么这个给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神审判人的一幅图画。我们说约柜和方桌也是啊，是用金金包着皂荚木造成的。那么那乃是预表我们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成为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但区别在于他是无罪的， 他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呢，当预表主耶稣的时候呢，就是用金金包在皂荚木上；当指人的时候，就是用铜包在皂荚木上。就是你是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中，啊，铜祭坛啊，用铜啊来包在这个上面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坛上常常有熊熊的火焰的燃烧，一切的祭物都化作灰烬啊。有多重解释，但他一方面告诉我们，人犯罪的人必要遭受地狱永火的刑罚，要进入到这个火湖中啊，受永远的刑罚。铜祭坛在圣器中，我讲的这七件圣器中是最大的一件圣器，它也是正方形的，但是它向东南西北都是同等的，也就是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向着东南西北都是公正的，是全地的。所以任何人明白了铜祭坛的意义后啊，就会绝望而止步，你没法向前走了。当人绝望的时候，人应当向神呼求，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神不会吸引人到他面前来。这个美门吸引人吗？吸引人，但是来了以后又让人绝望的，又让人绝望的离开，神没有这样做。神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设立了祭司和献祭的条例，使人可以逃避铜祭坛所预表的神公义的定罪和审判，从而继续向着至圣所的施恩座迈进。我们看是怎样来这样做的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一个想到神面前去的人，他神定规，他可以带着指定的祭物到祭司那里，到祭司那里，他要亲手按在祭物的头上，这表明什么呢？他与祭物联合了，即他的一切罪归到了祭物的身上，那祭物的圣洁归到他的身上，因为这些祭物必须是无瑕疵的。你看以色列人挑选这个祭物，牛和羊，一根有一根杂毛也不行，它必须是无瑕疵的，讲的是无瑕疵的祭物啊，有很严格规定，那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呢，他还要亲手杀祭性，这表明呢，这个本该死的是他，但祭性替他死了。啊，利未记还有许多细节哈，要亲手扒皮等等，我不一一细说了。然后呢，交给祭司，由祭司来献上。所以在新约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两样都归在耶稣身上。他既是祭司，他又是祭物。啊，希伯来书七章说，主耶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希伯来书十章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那还有一句，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他的脚凳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罪是否被赦免了，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手按在基督的头上，与他连结。这个时候你该知道，本该死的是你，但他替你死了，他把他的圣洁给了你，交换了。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又叫赐给你行走天路的能力，又赐给你这个能力，叫你能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的宝座前，能够得怜悯蒙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啊。所以希伯来书十章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跟他相连。旧约就是这样的预表，到新约他的灵意就是这样，他代替了你，替了你啊，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旧约讲完了这个第二组这个物件的这个条例的啊，但还有一点啊，还有一个条例啊，旧约所启示的第二组的这个物件哈，那还有一个呢，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个会幕的幔子啊。我们看这个会幕的幔子哈，我只讲这个顶层了哈。大家看到这个顶层吗？这个叫顶盖，看到了吗？顶盖，你又不给你这个叫讲义了吗？ 啊，看到这个顶盖了吗？大家啊，没有回答我、啊、看到顶盖啊，这个一共有四层，前两层叫盖子，后两层叫幔子，这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第一层外边第一层，我们看着你们这个颜色呀，可能不像我这个不像我这个那么清楚哈，我这个带图案的哈，这个第一层叫海狗皮，是海狗皮啊，海狗皮做的，海狗皮是遮雨啊，遮雨啊，海狗皮啊，所以这预表基督，海狗皮不好看的，它预表我们基督。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人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貌叫我们羡慕他，他的形容比世人憔悴，他的面貌比世人孤槁，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没有加行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这个不被尊重，被人这个藐视，这个他常经忧患，饱受痛苦啊，谁想到这个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为我们的罪过呢？以赛亚书五十二、五三章就谈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那里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哈，这个他这个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得医治，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个道成肉身的日子，人家问他，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其实耶稣只有33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只有33岁，但是人看见他像50岁，所以正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他啊这个形容孤槁啊，这个他形容比别人孤槁，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以赛亚书52章、53章啊。所以第一层海狗皮啊，第二层也听着这个。顶罩啊，叫罩棚，前两层是用动物的皮做的，第二层是用涂红了的公山羊皮，这个海狗皮下边的第二层就是涂红了的公山羊皮，那是预表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流血牺牲啊，我们是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来侍奉的，因着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才能进到圣所中来侍奉神，不然你就被击杀了，因为耶和华眼目清洁，不见邪恶的宝血啊。第三层是用山羊毛织的幔子，里边两层都是幔子啊。山羊毛是什么呢？是亮的、白的、纯白的，这乃预表我们也主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主耶稣把他的圣洁给了我们，我们在圣所里侍奉，是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了，所以他把他圣洁给了我们，我已经讲过了哈，他把圣洁给我们。那第三层也第四层也叫幔子，这个幔子是很漂亮，是用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织成的，上面绣着基路牌，这幅幔子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他的丰满华丽啊，主耶稣把他丰满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啊，我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满的幔子啊。所以你再往里走，经过第四层幔子，再往里走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幻绝伦、光耀照人、金光灿灿的这个圣所了。那里有金灯台，有金香坛，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方桌。啊，陈设饼，再往里边至圣所有什么？啊，有十人座，哎，还有金金包裹的约柜，是吧？丰盛啊，进入到这个丰盛中啊。但是我跟弟兄姐妹们说哈，这个、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蓝色线预表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是属天的，今天我们信了他也是属天的生命，紫色线。因为主耶稣被戏弄的时候就穿上紫色袍，那预表我们主耶稣是王者的身份，因为王者穿紫色袍啊，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做王啊。那朱红色线，我跟大家说，朱红色线，朱红色在圣经中预表罪啊， 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说啊，你们的罪随如朱红，我要使你们变白如雪，变成白如雪，下雪那个雪 snow。 你们罪随如丹燕，我要使你们白如羊毛。什么叫丹燕？大家知道什么叫丹燕吗？就是丹顶鹤上那个东西红。所以这个预表这个罪啊，这个罪啊。所以大家在启示录看到了我们主耶稣啊，这个在像在伐木岛向老约翰显现的时候，说他偶遇发兼白，如白羊毛如血，有了这样一句话。主耶稣的这个圣洁啊啊，说他脚如同在这个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那是主公义的审判啊。说我们主耶稣啊，他这个脸如烈日放光，说声音如纵水的声音啊，他眼睛如火焰，这许多东西啊。说他腰束金带，都在会幕中啊，这些圣器以及神所选用的金属以及材料，在启示录都在主耶稣身上有所展现啊。启示录啊，我们再到开始的时候，老约翰就看到了哈，手里拿着七星，那七星就是神的七个教会啊啊。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虽然在侍奉这里边侍奉，在圣所中侍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仍然是罪人啊，因为有朱红色啊，这个里边哈，我们有丰满生命，我们是仍然是罪人啊，我们需要时时靠主的宝血来洁净，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我们是得救的罪人，只等到我们在我们在荣耀的天国中，新天新地中，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啊。好，我们继续啊来啊，我们讲完了这个前面这个梁祝以后呢啊，我说到了哈，这前面这个梁祝，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神对祭司的供应，之后神谈到了这个祭司侍奉的条例，然后就启示了另外两个祭司服侍的物件，就是新金香坛和这个洗濯盆或者铜盆啊。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基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供应，这供应太丰富了，以致我们领受了这莫大的恩典之后，不能不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回应神，去侍奉神，把自己摆上。我们今天虽然不用金香坛和铜洗濯盆或铜盆来侍奉，我们是新造的人，是用一颗心灵的新样来侍奉我们的主，但这两件圣器它所预表的精义应然有效，所以圣经说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永远的定例啊。所以我们先看啊，金香坛啊，这个大卫曾经说啊，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金香坛就是说啊，它和祷告连在一起啊。我们知道祷告啊是非常啊，是所有侍奉中领首的侍奉，因为从金香坛摆设的位置看，它是最靠近上帝宝座的，这乃分明告诉我们祷告的敬拜是最靠近神的敬拜。当香往上升的时候，这又启示我们祷告又是最高的侍奉，信徒的一切侍奉生活都必须在以祷告来开始，在祷告中进行，以及以祷告来结束，然后进到下一轮的侍奉中。出埃及记30章7至8节讲，亚伦在每早晨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里主告诉我们，烧香是根据点灯，什么时候点灯什么时候就烧香啊，因为在每早晨收拾灯的时候他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侍奉必须是在生命的光中来进行，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圣灵的充满下 来进行啊。这个旧约时就是你必须根据点灯来烧香，今天运用在新约中，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它的精义就在于此，在于这里啊，因为不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在圣灵的引导和充满下的侍奉， 它不叫侍奉，叫工作。工作不等于侍奉，工作不讨神的喜悦，只有侍奉讨神的喜悦，因为你行在神的旨意中。祷告没有什么形式，但是你跪着也好，站着也好，但是必须从生命出发，必须从生命的光中出发。刚才我谈到了，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圣灵的引导下，圣灵的感动下，圣灵充满中，你这样的服事就能到达神面前，到达神那里，神享用我们这样的祷告的侍奉啊。所以出埃及记讲到哈，这个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这香为至圣的，为至圣的。我出埃及记三十章九节又说，在这坛上不可奉上一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不可献上奠祭，不可私闻这香。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用祷告作为一切侍奉的概括，因为什么都要以祷告来领受的。那么首先主说在这里不可献上一样的香。什么叫一样的香呢？就是不按照神的配料所做的香，我拿来献在这里，这个要从民间剪除的。这个香的配料是神指定的，四种配料外加盐，不能更改。什么配料呢？施洗列、拿他佛、净乳香，那还有一个，再加上盐。那么你在这里奉上一样的香，就是说你拿你自己的配料做的香来到这个金香坛面前来侍奉神，那不仅不讨神的喜悦，反得神的愤怒憎恶啊！你要被从民间剪除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一定要行在神的旨意中，神的旨意中啊！如果你说我来到教会，神呢，求你帮我种六合彩，可不可以呢？那就是奉上一样的香，因为你是一个贪婪的心，神不会悦纳你的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主耶稣主导文，我们常常背主导文，愿你的国建临，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被称为圣。我们一切的祷告都围绕着主导文来，什么呢？来向神祷告的，都要围绕着拿用主导文来检验你的一切的侍奉的工作，都是为着神的名被尊为圣，不是为着你个人的名字被尊为圣。你的一切的侍奉都是为着神的国降临，而不是要建立你在教会中的小王国，或者建立你的团团伙伙。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什么呢？都是在教会中啊，为这个愿人都尊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不是让你的旨意畅行。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对吧？所以我们在侍奉中，其实这个金香坛的条例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谈到了啊，这个祭司不可以私闻这香。什么叫私闻这香呢？即使我把这个香拿回家，我自己享受了，哎呀，这个好闻。这个经意就是告诉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神的，只有神单单享受的，荣耀是归给神的，你不能把荣耀归给自己，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私闻这香，荣耀归给神的，香上去了，上去了，神啊。所以我们的侍奉一定要在神的旨意里啊。主耶稣说，那些天天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就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主在登山宝训中结尾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后边他又谈到了，那听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啊，我就不再继续说了啊。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说今天可能有两种人在侍奉，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两种人侍奉。一种人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侍奉，就是在走金香，按照金香坛的条例在侍奉，讨神的喜悦。另一种人是凭着自我的私欲肉体在那里侍奉， 他们也奉着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但主说，你们这些是作恶的人，多么严厉的这个斥责呀！我们愿这些人赶紧悔改，明白金香坛的条例啊，离开我去吧。我被一个人说我是羞耻的作恶的，我可能还能忍受，但是被主来说，那是何等的一种敲打我们脑子的事呢？主是公义的啊。好，我们看到哈，唯一的就是赶紧悔改归向主，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啊。那么这里边呢他谈到了这里谈到这个香是制胜的啊，这个金香坛也是制胜的，这两个都是制胜的。所以告诉我们，你服侍的时候不能掺杂一点私人的私欲的动机，制胜的啊。香是制胜的，就是神已经定规了高举耶稣啊。好，我们教快一点哈。虽然神规定在这坛上也可以这个献燔祭、束祭啊等等哈，这些祭都是好的，但是是现在外边的铜祭坛那里，不是现在会所的金香坛这里，不是现在金香坛这里啊。为什么呢？神告诉我们，我们说献这些祭可以比作把人带人归主啊，传福音等等，但神这里特别强调，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不要忘了要有与神面对面的侍奉，要拿出时间来，要与神亲近，听神的话语，藉着祷告、读经、默想，与神有灵交，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那些祭都是好的，但是神在这里强调了，这个是最靠近神的，金香坛是最靠近神座的，在这个面前一定要拿出，一定要不要忘记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出埃及三十章又说，亚伦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性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啊。我给你第一章，就是大祭司要用赎罪祭性的血一年一次行赎罪之礼，在这个金香坛上。为什么神这样定规呢？神要我们在他面前的侍奉是一个纯洁的侍奉，是一个不掺硬和杂质的侍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着我们就开始骄傲就产生了，罪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我们动机中、思想中会引入不洁的东西进来了所以要告诉亚伦，在旧约就告诉亚伦，要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性的血，要什么呢？要撒在金香坛的脚上来赎罪。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这个在对哥林多信徒曾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夏娃一样。所以有时我们会浅夺神的荣耀。有时我们在侍奉中虽然有敬虔的外貌，我们可能背了敬虔的实意，有时我们在侍奉过程中，我们可能成为以敬虔为盈利的门径，或者是在讲台上我们可能谬讲神的道，我们可能以讲台为炮台去攻击别人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骄傲中罪就会侵入我们所以上帝定下这一规条，亚伦必须要一年一次用血行赎罪祭的礼在坛上，所以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所以大卫就说139篇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当我们追求满有基督而不带着自己的侍奉，我们这样的服侍在神的眼中是为至圣的，是为神所喜悦的。好，我们最后快点谈一下这个洗濯盆或者铜盆哈。我们从它的摆放的位置来看哈，它是处于进入圣所和铜祭坛之间，这个中间盆中盛满了水。所以你祭司进入到圣所帐幕内服侍，还是出来到这个铜祭坛上献祭，都要经过这个洗濯盆或 或者叫铜盆，要洗身，洗身啊，洗手和洗脚啊。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必须要做三项的重要的事情才能进去或者侍奉。第一就是要洗身，第二就穿圣衣，第三就是膏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圣灵的恩膏，我们必须要披戴基督，穿圣衣就披戴基督。第三，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洁净，站在洁净的地位上，你才能够去侍奉啊。所以保罗说啊，这个要用水及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这个没有这个皱纹和玷污等类的啊，将自己啊献给神，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啊。这个水和道放在一起，就神的话要洁净我们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不论你做什么的侍奉，都要站在一个洁净的这个地位上来，这个来侍奉主哈。在旧约的时候，祭司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被什么呢？他就会被杀死亡，被杀而死啊。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拿亚比户就被杀死了。在今天，虽然我们不一定死，但是神不与你同在，你所做的这些侍奉在神的眼中毫无价值。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昨晚上我打了半宿麻将，我今天所做的，我没有站在一个圣洁的位置上，神不喜悦，神也不喜悦我，我讲的也没有什么能力，对吧？啊，如果你出去探访传福音，你先跟你妻子大吵了一顿，啊，出言秽语，然后我说我出去随身一变，啊，我换了一个人，啊，出去传福音，神不与你同在，没有力量，不可能得救，反而你跌倒了。所以都要站在一个圣洁的位置上。其实在旧约中，保罗告诉这个哥林多这个信徒啊，他就是说你们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就是说哥林多的信徒不守圣洁的原则，所以呢他们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所以呢被主惩治了，有远落的，有患病的。特别有一句哥林多这个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死的也不少，惩罚致死了。侍奉神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神是慈爱的，但是不要轻看犯罪，得罪神，招惹神的怒气。主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你把主逼到了一个地步，叫主非做不可，你不能怪主。好，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说啊，主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前，他曾用为门徒洗脚，主说这样的话，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信徒在成为基督徒那一刻已经有了一次永远的洁净，但我们在继续做基督徒的过程中，罪仍然会天天侵袭我们，这后者的罪也需要洁净。方法就是每天来到主面前，天天领受从他而来的更新的洁净，神的话和神的灵一同做工，一同来洁净你和我。我们都要守这样的个原则，站在一个圣洁的地位上啊。所以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哈，旧约会幕中的侍奉，先是神让祭司享用了这个神为他们供应的丰盛的恩典，之后他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按照神所定规的来投身于侍奉。你虽然有这样感恩的心，但是你必须按照神所定规的来投入到感恩的侍奉中，你不能犯任意妄而的罪，任意妄为的罪，不能我行我素，按照神所定规的投身侍奉。这样神和人都得享用，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和喜乐。旧约说这些条例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啊，在新约中这一条例仍然不变，它的精义不变，就是神先把基督供应给了我们，我们尝了主恩的滋味之后，知道了他的美善，我们就有感恩的心去侍奉主，而且基督的爱也激励我们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讲一个故事啊，来结束哈。我们知道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出去打仗，后来他阵亡了。阵亡了以后呢，人们在他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打开一看呢，原来是林肯总统写给他的信。那总统怎么会给一个无名的士兵写一封信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一次这个士兵在战场上征战的时候呢，他临近脱逃了，按照军法啊，被抓回来以后按照军法要处以死刑， 所以他呢想了个办法，就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求总统赦免他。哎，总统就赦免了他。那他把这封信就一直带在身上，以后再打仗中，他就奋勇杀敌，奋勇冲锋，最后死在战场上。我用这个故事来告诉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耶稣也给我们一封信，他比总统要大得多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他的精兵。这封信就是他急着先知和使徒写给我们的圣经，这封信我们要常揣在我们的身上。这封信激励着我们，因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与罚，免去了我们应受的地狱的刑罚，还有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奋勇征战，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自己曾经对士美拿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 死的害啊。所以这个条例啊，旧约的条例为什么叫做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呢？因为它的精义啊是不变的啊。这个我们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被主关在门外，我们必须要生命有所改变啊。在1977年啊，戴绍征牧师在第49届港九培灵大会上讲过一篇道，这里边他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他说，很多年前，我没记住是美国还是中国，有骑马的人在乡村来传道。那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户人家，他敲门问道：“有基督住在这里吗？”这个女主人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答。后来传道人再三问他，他透过窗户看着他，始终没有回答。于是这个传道人呢，骑着马就离开了。到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妇人的丈夫回来了。他就提起了此事，那他丈夫就说：“啊，你为什么不回答呢？你应该告诉他，我们每主日都到附近的教堂去礼拜，并且都在那里受了洗，我们还是那教会的执事。”他太太说：“他都没有问这些问题，他只是问基督是否住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夫妻很明显，他们虽然受洗了，虽然这个来到了教会，但他生命没有改变。他应该怎么样回答？他应该回答：“有基督在，他住在我的心中，基督住在我的心中。”但他们是守仪式，他们是守仪式，他们没有进到金香坛面前做与神面对面的释放。我们为他们这样的信徒来祷告，我们自己也要祷告。记着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简单分享的，这里边太丰富，这些会幕中圣器所预表的基督，让我们深刻明了主在新旧约，尤其旧约和新约中所向我们赐下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藉着你的圣言我们得以造就，藉着这些会幕中的圣器，我们更明白基督的可爱。基督是神为我们做的供应，我们以这何等大的一个，应该以何等大感恩的心来回应主这一丰盛的供应。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要更加的竭力来追求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愿主恩待我们每成教会弟兄姐妹们共同长进，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共建主的身体，直到我们在神国中见主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时间比较长。